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，第二年二月初一日，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中的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，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，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。民数记第1章1至3节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这个第11章跟12章当中呢，我们就看见了两件大的罪恶在以色列民当中发生的。第一件大恶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叫做贪欲之恶，这是集中在第11章当中。那么第二个大恶是什么呢？叫做嫉妒之恶，这个呢是在第12章当中的。所以当我们研究这两章圣经的时候呢，我深深的相信当天感动摩西把它写下来的那个灵呢，也一定可以感动今天你跟我呢看这两段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灵也可以呢与神的灵呢联合在一块，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好好的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。那么第一个大恶呢，就是民数记第11章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我要深深的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民数记呢就进入呢那个老百姓他们对神的命令的一个反应了，就是说发生了许多的事件啊，一件一件的发生。在这许多的事件当中呢，我们就看见人的本性呢都是拒绝神的，人的本性呢都是远远的离开神的。所以呢我们看见以色列老百姓的样子呢，有些时候就像我们自己的本相一样，所以我们应该从他们的身上呢学一个很大的功课。但是在这一切之上呢，我要一再的提醒我自己，也要提醒你，就是原来神所要求的不是看见，不是摸着啊，不是经历，神所要求我们的是对他自己的信心。我再讲一次，神所要求的就是信心。从古到今，甚至于将来，我相信神要求我们对他自己的话语有100%的信心，对神有100%的信任，信靠，依靠他。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。神并不要求我们有大的工业，是吧？也不要求我们有很多的金钱，有很多的奉献。神甚至于不要求我们有很多的恩赐，但是神却要求我们有一个信心，就是基本的信心，对神有100%的信心，信靠他。那么这一个呢，贪欲之恶呢，就是民数记第11章到底里头讲些什么呢？从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呢他们就发怨言，结果呢神就让火呢烧他们。那么其实这是一个警告啊，到底他们发什么怨言，或者是那个火是怎么烧呢，我们都没有很详细的描述。但是这里头呢给我们一个引导啊，就是一个引言，就让我们看见呢，原来在以色列百姓与神相交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常常的惹神的愤怒，那么神呢也常常用他的刑罚表示他自己的不满啊，教训他们啊，把他们再一次的拉回来啊。当他们悔改的时候，神就把恩典怜悯临到他们，但是当他们远远的离开神呢，拒绝神的时候呢，神就用各样的办法呢警告他们。这一个用火烧他们呢，一直烧到那个营寨的边营边界的地方呢，这其实是一个警告。那么现在呢，下边的圣经呢，就是从第4节开始呢，却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罪恶。那么这个可怕的罪恶是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他们在旷野里头，他们所吃的是玛拿，是每天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，所以呢他们呢 当中呢，就有一些闲杂人呢，可能这些闲杂人呢，就不是以色列人，就是跟着他们一块从埃及出来的那些人，可能是他们的仆人啦，可能是他们的奴隶啦，等等，可能是这样啊。这些人呢，对神的认识敬畏呢，原本啊，基本上不像以色列人那么强的。那么所以呢，在这个沙漠里头生活的时候呢，就引起了他们有一个贪欲之心。这个贪欲之心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们想要吃肉啊。我知道，我们也知道，肉呢对我们的生命跟身体呢，甚至于对我呢，我们的口味呢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假如我们每天只吃菜，那么真是呢肉呢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食物，而且呢很需要的一样东西，而且我们可能呢我们日夜都盼望可以得到有肉吃，就好像当日呢这个以色列老百姓他们的反应一样。于是乎呢，他们既然如此呢，他们就开始呢有埋怨了。他们的埋怨呢分成两部分啊。第一部分呢就是说，哎，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旷野呢吃这么单调的食物呢？这是第一个埋怨，就说呢神没有好好的供应他们。埋怨呢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罪啊。第二，他们呢这个埋怨更加可怕的一点呢，就是说他们说不如我们回埃及去吧，就是说他们把他们的心念呢再一次转回到埃及这个地方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当我们研究这个圣经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不再一次的提醒你，其实埃及呢所代表的是物质的丰富啊，所代表的是那个奴隶的生活，因为呢他们在埃及王他的铁圈之下成为奴隶的，但是他们呢却把那个没有自由、生命没有意思这一件大事呢都放下了，却呢想到那个物质生活的丰富，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啊。我们今天醉生梦死，每天都是酒肉满桌，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爱主的心呢一天一天冷淡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所以呢，我在这个地方一再的提醒你，就是很多年之前我听这个出埃及记讲到的时候呢，那个讲到的人就一再提醒我们说，这个埃及呢其实是代表了世界的，其实是代表了世界的。那么既然埃及代表了世界，那么世界是不是物质丰富呢？对呀，金钱挂帅啊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往前看，有钱我就吃得好、穿得好、住得好、享受得好。那么有钱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就忘了神了啊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，这就在第十一章里头呢所讲。结果呢，神就把那个鹌鹑啊从海里头呢吹过来，给他们吹了很多很多很多，以至于他们呢吃肉吃肉，拼命的吃，就在他们那些肉呢还在牙齿当中、牙缝当中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咬碎的时候，神的愤怒临到他们，以至于呢他们被击杀。那个地方呢就叫做贪欲之人的坟墓。所以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千万不要贪婪物质的享受，因为这不是神要我们的本意。请你把第十一章打开来看一看啊。这个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，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。第四节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号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了这玛拿之外，我在我们的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，这玛拿仿佛是圆筛子，又好像珍珠。百姓周围行走，把玛拿收起来，或用磨推，或用旧镐 倒在锅中，又做成饼，滋味好像新油。夜间露水降在营中，玛拿也随着降下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，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，摩西并不喜悦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众人加在我的身上呢？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只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。我从哪儿得肉给这百姓吃呢？他们都向我哭号说，你给我们肉吃吧。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，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，到我这儿来，领他们到会幕前，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。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，又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，他们就和你同当这关百姓的重任，免得你独自担当。又要对百姓说，你们应当自洁，预备明天吃肉，因为你们哭号说，谁给我们肉吃？我们在埃及很好，这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。你们不只吃一天、两天、五天、十天、20天，要吃一整个月，甚至于肉从你们的鼻孔里喷出来，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恶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。那么这里头呢，为了节省时间的缘故呢，我就读下面的地方啊。第31节，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，把鹌鹑由海面刮来，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，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离地面约有2周2周。那百姓起来，终日终夜，并次日一整天不取鹌鹑，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，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，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那地方便叫基伯罗哈塔瓦，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。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走到哈喜路，就住在哈喜路。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见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刑罚，就是肉还在他们口中，还没有吃烂，还没有咬烂的时候，他们就遭遇了耶和华神的大怒在他们的面前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回到那个物质贪婪丰富的那一个境界去，让我们专心的敬拜侍奉我们所爱的主。无论是单薄，无论是丰厚，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对他忠心，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。
跟从你，我要听从你的话。神啊，我愿顺从你，我要听从你的话。黑的心我愿除掉，短灯的一念我愿放下。
我要听从你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刚才我们那个诗班所唱的诗歌，我相信你有很深的领受，是吧？我相信呢，这个诗歌里头所讲的话，也是我跟你心里头所讲的话，就是说，这个可以代表我们的一个向神的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是什么呢？就是求主把那些肮脏的、不合乎他自己心意的一些意念，从你跟我的心里头呢，把它挪去，然后呢，让我们在里头呢，重新有一个呢敬畏神的心意啊。这就是第十二章里头所讲的话。原来呀、在第十二章当中呢，我们知道摩西呢大大的被神使用，而且呢他真是有各样的恩赐，从神的手里头得到神自己的话语，带领以色列人走这个旷野的道路。但是呢他这样做呢，却惹起了他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姐姐米利安这两个人呢他们的嫉妒。那么当时呢，摩西呢就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啊。那么这两个人呢就抓着这个把柄呢，就毁谤摩西。那么以至于呢，神听见他们的毁谤之后呢，就大大的愤怒。神亲自的为摩西解释，他说：“这个摩西呢是在我的面前呢，是全家尽忠的一个人。”而圣经里头呢也是这样的说呢，是摩西极其谦和，为人极其谦卑柔和。所以呢，神就直接的对那个米利安跟亚伦说，他说你们两个是绝对不可以毁谤我的仆人的。那么神就把一个大麻风的病呢降在这个米利安的身上，以至于这个米利安呢知道自己犯罪，亚伦呢就特别替他求情，结果呢神就刑罚了这个米利安七天，要关在营外有七天的时候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件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原来亚伦就是大祭司，米利安呢就是先知，所以这两个人呢，他们对摩西所讲的话呢，其实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，是一个属灵方面的罪恶，在神的眼光看起来呢，又是另外的一个大罪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大罪呢，就是物质方面的大罪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所要面对的不再是物质方面的大罪，那是灵性方面的大罪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姊妹啊，千万不要嫉妒，应该呢把一切都摆在神的手中，为弟兄为姊妹他们得到的好处，为别的教会他们得到的恩典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，因为主耶稣是配得我们敬拜侍奉的主。好，现在请你把第十二章打开，我愿意呢把这一章呢好好的读一读啊。这一章比较短，只有十六节。第一节，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，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，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也不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那么为什么加这一句话呢？大概就是他不像这两个人呢做任何的解释跟申诉啊。那么第四节，耶和华忽然对摩西、亚伦、米利安说，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儿来。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，耶和华在云柱当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招亚伦和米利安，这两个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，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，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，就对摩西说，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，求你不要使他像你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。那么第十节里头呢， 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神的灵离开了他的百姓，神的祝福也离开了他们。而大祭司亚伦他是负责这个会幕的工作的，所以他是直接的立刻的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呢他非常的惊慌啊。那么第十三节，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，神啊，请你医治他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，他岂不蒙羞七天吗？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，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。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只等把米利安领进来。以后百姓从哈喜路骑行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姊妹，让我们在这个里头学一个更深的功课，这就是属灵的功课。让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嫉妒的缘故得罪我们的神。
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。民数记第十章35-36节。
有两个问题呢，请您思想一下。第一，就为什么我们在第十二章当中看见亚伦跟米利暗他们的回榜，我们就称那个罪恶是一个属灵的罪呢？第二，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免除犯罪的心态跟犯罪的事呢？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逃避犯罪呢？再见。